嗨，朋友们好啦，我们两个又来跟大家伙聊天了。
嗨，大家好啊，忙忙碌的一周又结束了，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节目。
哎，一周结束了，在这结束之际，很不凑巧的中了病毒，哎呀，我靠，难受死了。
好好休息。
喉咙又疼，然后天天只能嗑药休养。哎，今天播客可能声音有点点小奇怪，所以大家那个包容一下。
今天更磁性了一点，上周是我的比较磁性，这周是你的比较磁性。
是的，是的，大家轮流中毒，轮流那个感冒、发烧啥的。
嗯，
啊，回到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行业相关的话题，就是关于近期的一个新能源汽车的行业。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最近也不是最近了，反正就这几年吧，然后这几年的蓬勃发展。对，想必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就算你不买车，你是单纯的那种打车党，就路上跑的那一辆辆汽车也逐渐变成了，从原来的基本上都是蓝牌，然后变成了那种蓝绿混合，甚至你打车现在基本上都只能打到新能源汽车了。
嗯、
对，就据统计，就是在2022年的那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为1300多万辆。然后这个数字较21年增长了67%，那到2023年底呢，那个新能源汽车全国保有量就达到了2041万辆，占汽车总量的6%。最近也听了一个新闻，就说那个 BBA 就说有发布嘛，然后就说减缓新能源汽车方向的一个研究开发，就还是专注于他们传统的那种。燃油车的那个研发跟那个市场。要说现在我们看来，国内的新能源汽车行业能在国内这么迅速的一个发展，那肯定也离不开一些政策的支持跟大量一些资金的一些投入嘛。那今天我们就从各自一些视角出发，聊聊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发展及未来的一些趋势。
嗯。因为最近刚好小米汽车也要开始上市了嘛。
对，3月28号说要开正式发布会了。
对，然后其实从今年开始的话，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话题的话就特别的就 一直特别的火，就主要是小米，对，小米也入局完之后的话，就感觉这个市场突然间就更加的火爆了，包括
带来一大波流量。
对啊，然后今年一开始的话，各家的那种汽车厂商的话也都在纷纷的一些降价国内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一块。
是的，
然后我看有报道的话是说，早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国家就出台了像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规划。
对，
就说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这个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
好像还放到了“十四五”规划里面。是，
对，就是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的话是大势所趋，已经列到了国家发展规划里面去了。
对，
也就是主要要应对这个气候变化和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吧。然后也会之后就是长期来看的话，其实也肯定是会坚持纯电驱动的这个战略取向。
是的，
然后所以我们刚好今天来聊一聊，就蹭一波这个最近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热度，然后呢也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的这些话题。
嗯，
然后第一个问题的话，你认为我们最近的近期来说，这个新能源汽车在技术方面有取得了哪些显著的一个进展？近期的话你可以可能比如说是最近一年，最近几年都 OK。然后这些进展的话对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市场的整体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就从几个方面来讲嘛，因为我一直以来也挺关注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的，也时常去关注他那些国内一些新的一些新能源厂商的一些发布会。对，
嗯，
然后就有几个点我觉得在技术层面的话取得比较明显的一个进展。首先第一个就是充电跟续航。对，就最近那个就今年还是年初的时候吧，然后宁德时代就新出了一个什么麒麟电池，然后就里面包、还有加上什么 4C 5C 的那个充电套装。对，就能实现 巨大功率下就是实现快充嘛，11分钟能够实现500公里左右的一个续航里程的一个充电，对，平均充电功率都能在40千瓦以上，对，如果充电桩我觉得在铺设充足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就是续航里焦虑，我觉得将会慢慢的从那个新能源汽车这里面
得到缓解，
对，消失，不仅是缓解，甚至消失了。
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焦虑，
就不会，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焦虑了，因为你现在一般一辆车纯电车大概的一个续航里程，满打满算也有个四五百公里嘛，对，实际的续航里程四五百公里，然后你再配上这个超充，对，那你就基本上开个一两周，或者说你就时不时开了，然后去找个地方去充一下，那基本上就跟燃油车使用的那种感觉差不多了，也没
有
什么
加油这种
对太大的焦虑了。第二点的话就是一个从安全成本上来讲，对，安全的话主要是一个是整车安全，还有一个是电池的那个安全性能嘛，也有明显的提升，就是毕竟是纯电油，有一个很大的电池包嘛。那像以前我们也时常有看到那种什么小电驴，然后自燃，然后大家对这种电池的这些自燃还是有一定的恐惧的，对，虽然说现在那个像正常的一个纯电汽车来讲，它那个电池的一些结构跟什么的也是跟小电驴有明显的一个区别，但是即便是在这个方面的话，在主动安全跟被动安全的一个性能上，我觉得也还是有那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进步。对，你看像主动安全的话，包括那种汽车智能化的一些监控啊，像那种行驶过程中，或者说你电池充放电的一些管控逻辑，就比如说避免你过度充电，或者说你在充电过程中就是能够智能的去给你大功率的时候给你降温或者散热什么的，反正这种主动的安全逻辑现在厂商也越来越完善了。另外的话就是一个被动安全，就是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就比如说你电车遭到碰撞，然后或者说你电池遭穿刺之后，就有自己本身的一个方式去隔绝相应的风险，延迟或者说是避免电池的一个自燃。那关于安全这方面的话，很多汽车发布会上也有说明。那回到实际路上的跑的情况，那除了一些很严重的事故，就或者说司机操作失误，然后造成那些意外事故无法避免伤害以外，关于新能源汽车事故的一个报道，我觉得相对以前来讲已经少了好多了。对，包括那种汽车自燃啊，或者说什么无故碰撞啊，什么超速失速这种情况已经少了好多好多了。第三个，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电机了。对，电机方面的一个进展，因为像纯电车的话，你除了电池系统是核心以外，你另外的话还有一个电机，也是这个纯电车的一个心脏嘛。那这个电机就不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四驱车一样了，简简单单一个转子马达，然后一插电池一通电就直接就开充。我觉得新能源汽车上的一个电机，我觉得不仅要考虑能量的一个转化，降低能耗，还要考虑它轻量化，然后控制整车的一个重量分布，还有一些电机智能化的控制啊，电机比如说你运转过速，然后它一些发热热管理等等的一些核心关键技术能力啊，我们其实都有一个看了那些厂商发布会，其实都有一个比较明显一个技术进步，特别是最近那个小米汽车嘛，对，之前那个雷总也是在发布会上，也前面的一个技术发布会上也说了，除了高速性能以外，它的其他一些能耗性能或者说热管理性能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技术进步的，对，像这些技术的一个进展，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电车的一个续航焦虑了，让纯电车取代传统的燃油车跑长途进一步成为了可能，也更能左右用户的一些选择倾向了。对，当越来越多的一个用户选择新能源汽车，然后愿意掏钱买单之后， 那新能源产业技术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续航更长，安全更好。那此消彼长的话，燃油车市场和相关的产业也逐渐萎缩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国内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算是比较正向发展的一个影响吧。对，这是我这边觉得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对于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个整体发展的一个影响。对，
嗯嗯，
你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嗯，因为你其实刚才提到的会很重要的一个点的话，我觉得还是这个充电跟续航这方面。
对
对，因为其实大家关注这个新能源汽车，我觉得可能一点就是在于这个充电跟续航。
是的。
然后第二点的话是在于这个安全性方面。然后充电续航的话，其实真的就在这最近这几年的话，有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嗯，
然后它其实会更加的有助于去缓解像用户他在行车过程当中的这个里程的一个焦虑，就不会出现说我开着开着的话可能就没电了，或者是我还没开多少，哎，怎么又没电了？我要找地方去充电什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像这种百公里的能耗啊什么的话也会逐渐去降低，然后其实电池的安全性的话就是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嘛，然后电池安全性的话其实在最近这几年这个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一直都受到了比较多的一个关注，然后随着这个技术的一个进步的话，这个安全性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控制，和它的整个效果的话其实也提到了很明显的一个提升啊。
嗯，
然后还有一个点的话，觉得就是整个对于能量回收以及这个轻量化技术的一个进步啊，
嗯，
就能量回收和轻量化技术的一个发展的话，其实不仅能够提高新能源汽车的一个能效，还能进一步降低这个使用的成本。也包括现在新能源汽车的价格的话，其实也是压到了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价格，
嗯，
然后最近的话，各大这个汽车厂商不是也在降价？对，然后现在可能慢慢慢慢的话，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已经可以，我觉得已经都可以达到以后都可能都是街车这种感觉。
对，现在也差不多了。
对，然后就是提高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力啊。那所以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还是这种一个充电续航还有这个安全性这几个方面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提升的话，其实对整个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会起到了很积极的一个影响啊，就提高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市场的竞争力。就可能之前大家在油车上面关注的一些问题的话，在新能源汽车上面的话它其实也不是问题，甚至的话它的表现可能会比油车来说会越来越好。
是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有助于说大家转而去使用啊，去购买这个新能源汽车，对于新能源汽车整个的一个普及也会提高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嘛，然后也会去提升这个消费者的一个信心啊，然后缓解了像这个里程焦虑啊、电池安全啊等等啊，然后最终的话，其实对于整个产业的发展，因为其实像刚才一开始我们片头也在说这个事情，就是国家对这个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话也是充满了信心，并且会列入到这个长期的发展规划里面，那么这些的技术的一个发展的话，其实就是会去推动这个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包括像电池、电机、电控等等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成熟，然后进一步去降低这个生产的成本，啊，推动新能源汽车整体的一个发展。我相信，其实，在不久的将来的话，这个新能源汽车在整个市场上面的一个占有量的话，肯定会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对，肯定的。
它肯定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啊。虽然说现在，对，虽然说现在可能油车还是占很大的一头，包括很多的一个汽车厂商的话，它其实也是会比较专注在做这个油车方面。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是在当下在政策的支持和市场需求的这个双重驱动之下，那么你是如何看待说新能源汽车与这个传统的燃油汽车的一个竞争的态势，以及聊一聊说在这两者之间的话，你会更加倾向于去选择谁呢？
就是 由于当下那个国家其实也一直在持续那个大力支持推动新能源产业这个发展，对，甚至还提出了什么绿色能源的一个战略，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包括近期提了一个什么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新词儿，对，像这个新这一块，我觉得新能源肯定也跑不了。那像国内的车企，就是不管是新势力还是老势力，新势力就不用说了，基本上只要是新的，基本上都是 all in 新能源的。那老势力呢，就是国内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在快速调整方向当中。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以我的看法来讲的话，就是新能源跟传统燃油车之间的竞争，我觉得最终会变成一个品牌，然后跟驾驶乘坐感受的一个竞争。对，首先品牌的一个竞争，它主要是来源于品牌的认知竞争。其实还是要承认，就是在品牌的认可度上，国内的新能源品牌距离就是以往的那些 BBA， 就国外的一些历史这些汽车巨头，对，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特别是一些比如二三线三四线城市的一些市场，对，那些人对于 BBA 的一个认可度比你的国产新能源认可度还是更高的。对，
那肯定。
对，毕竟你开一辆 BBA， 尽管是一个低配的，或者说是一个比较那个低端的一个牌子那个车，那你开回去也是有面子的。对
对，
这个面子属性，我觉得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觉得还是无法逃避的，对，无法脱掉的。对对，其次的话，从销量上来看的话，其实国内卖的最好的新势力其实就是理想汽车了。那销量也不止理想汽车，就是还有那个传统的，还有那个比亚迪。对，那他们的销量其实对于距离 BBA 来讲，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对，当前也是他像那个新势力，然后也是通过更多一些卖点，然后卷功能卷创新，然后去逐渐蚕食 BBA 的一些市场份额。对，也算是打得他们有点在新能源这个产业上，也算是有点打得他们有点焦头烂额了。对
对对。
其次的话，就是在驾驶乘坐感受的一个竞争上，我觉得这也挺好理解的。我觉得举个例子来讲，我觉得更像是以前诺基亚的功能机，然后跟苹果体验新鲜的一个智能机的对比，我觉得挺像的。对，但像以前的话，诺基亚它就是传统的一个感觉像功能机的操作，就没有什么智能化
键盘啊什么的。
对，那屏幕也就很小，然后它那个娱乐属性，或者说它那个交互操作
像低一点，
对，也是很传统的那种感觉。那苹果出来之后，虽然很多人都不看好苹果，但是苹果它比如打败老势力，它从来都不是跟老势力在它擅长的一个领域去拼刺刀嘛，它不是在比如耐用性，或者也不是在什么什么那种什么功能性上，比如去打赢你，它是在另外的一些体验创新上，然后去打赢你。对，那像说回来了，就是有的人还喜欢传统的油车的也是因为就是他们喜欢传统油车的那种驾乘感受吧，特别是在一些竞速，或者说在一些高级的那些油车上，他们能够感受到那种燃油涡轮的那种轰鸣的那种澎湃感，我觉得这种是感受是电车给不了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电车的优势在驾乘上的一个优势，我觉得就是智能座舱的智能水平跟整体的一个舒适水平。你看像现在的国产新能源这些品牌，不管是哪一个品牌，都会把它的一个智能属性然后在发布会上，对，基本上拉满，就满拉满去讲。对，而且还是大讲特讲。另外的话还把那些座椅的一些舒适度，你看像那种传统 BBA 的那种座椅，什么座椅通风、座椅按摩，然后加热什么乱七八糟的，就他们都是什么选配，然后加那个还要配置的话还要加钱，而且还挺贵的。 那像国产这些新能源的话基本上都是标配，而且整体下来价格也很便宜，对，相对来讲，对。那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电车的一个驾驶感受的话，就是优势就是很平顺嘛，
对，
只要厂家底盘调教的好，那搭配那个智能化全民的话，那不管是司机然后他开的也不累，那乘客坐着也是感觉也是很舒服的。那回过来要我选的话，就是在油车或者说纯电那边去选了，我觉得我会选择国产新势力的混动，因为如果第一台车的话，我觉得还是混动好一点。那长途用油，短途用电，而且它还是用纯，还是用电去驱动，然后又有那个纯电车的一些驾乘体验跟感受，那可油可电，那就更没有任何的一个焦虑了。那如果是第二台车的话，那我还是会觉得就可以尝鲜纯电了。因为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像纯电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已经发展的
比较成熟了，
挺好的，
更成熟了，嗯，
对，相对来讲，相对于之前一两年来讲就更成熟了，你包括那个续航里程，包括那个超充，对，一个就其实你要是对纯电很感兴趣，我觉得也是直接可以去购买纯电也是可以，我觉得现在纯电的续航焦虑基本上也算是被一些技术给填补了这样一个续航焦虑的一个坑，对。这边是我的一个感受跟分享了，对。你呢？
我其实对于两者的一个竞争态势的看法的话可能会体现在几点啊。第一点的话就是整个政策的一个支持。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在一开始也讲到的包括我们国家在内以及包括国外的一些欧美的发国家在内的话，其实很多的地区国家地区的话都在推行鼓励说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发展，毕竟可以去应对一些能源的一些压力，
能源危机嘛，
对对对，然后呢可以更加的说不用说很依赖这种石油这一块啊，然后更加的会转向电这一块。那么
是
像政策上面的话其实也会给予说很多的一个支持，像一些新能源汽车的一个购车的补贴啊，然后像什么免征这个购置税啊，还有那个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啊等等。那么这些政策的实施的话其实会使得说这个新能源汽车它在购买和使用的成本上可能会具有一定的一个优势，会让它在这个市场的竞争当中的话会慢慢的可能会处于一个上升的这样一个态势啊。第二点的话就整个市场的需求，就对于这个整个环保的意识和这个技术的进步，那么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甚至是年轻的消费者他可能会更多的去关注和购买新能源汽车，
对，
这使得说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需求化就会持续的去提升，然后会推动说这个新能源汽车在整个汽车这个行业的一个竞争力。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技术进步，新能源汽车在一个续航里程啊，充电的速度啊，驾驶体验啊等等方面它的技术就处于在不断的一个进步当中，会使其在与传统的这个燃油汽车的竞争当中的话慢慢取得这个竞争优势。而传统汽车的话可能在这些方面的技术化它可能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了，已经达到瓶颈了，那么相对来说之后进步的空间可能会有限啊。那么整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的话可能会逐步的会处于这个上风啊。然后第四个的话可能会更加的可能在当前来看的话那个优势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吧，就是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可能在大的城市一二线城市的话可能还好，那整个新能源汽车这个充电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和完善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你要是在一些小城市 或者城镇啊什么
三四线城镇那种就不行了，
对，就不行了，就可能就基本上找不到了。所以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便利性的话，它会慢慢的去提升吧。现在在一二线城市的话已经做的还好一点，这使得说新能源汽车的话，它在这个与传统油电汽车的竞争当中，会逐渐的去缩小这一方面的一个差距哦。
嗯，
所以其实以上的几个因素的话，是我认为呢，新能源汽车在未来的市场竞争当中，与这个传统的这种燃油汽车的竞争态势的几个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我觉得可能在这几个方面当中的话，新能源汽车会越慢慢的去与这个传统的这种燃油汽车去打平，甚至是逐渐去占据这个主导的一个位置。
嗯，
那如果说从这个推荐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我在一二线城市生活，特别是在一线城市生活的话，那么我会比较推荐去买这个纯电的
啊。
对，就是会更加去体验这个新鲜感的一些东西，包括纯电的这一块。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在深圳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会提供比较完善的这个政策的支持。
是的，
对啊，包括购车的补贴啊什么的，然后呢一些什么充电的设施啊什么的，其实都还比较完善。我觉得大概率来讲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压力的。
对，
所以我也能很方便的给这个什么新能源汽车去充电啊，然后出行也很便利啊，然后呢又能体验到说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个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性啊。
是的，
但是呢，如果说我现在在一个小城市，比如说在我老家的话，那我觉得我会去选择这个燃油汽车，也不会选择混动的，可能就选择燃油的、因为我觉得混动的场景可能就没有，就压根就混不了。
有呀，
所以可能
很多呀。
对，但我觉得我那个城市好像没有，就那个很小的城镇的话可能就没有。
但其实混动它本质也是可以充电，但是如果你小城不方便充电的，我觉得就
不方便充，
油牌也不限制的，那还不如直接选择油车。
对，是，我觉得可能会选择油车，包括在我老家的话，很多人也会直接就选择油车，就对于油车的这样的一个信赖度其实还是会比较高的啦。
对对对，而且油车在新能源车的一个市场冲击下，现在很多油车都大降价了，都降的蛮多的。
对，
而且
对，
在小城镇里面，你买个油车，买个低端一点的 BBA，那开起来也有面子啊。
对对对对，然后开出去的话，人家也看你的车是 BBA 啊，对吧？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会有这两种，如果我会根据这个区域来选择，就是实际因素来选择。如果说我在一线城市，我就选择纯电；如果说我没在这个地方，我在老家的话，我就直接选择燃油车。
油车啊，对
对，
这个也方
便，这是我的一个选择。对，就方便。然后呢，我可能觉得之后，比如说整个市场越来越完善，然后呢可能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好什么的，那我会考虑说之后全部都切到纯电。好，然后最后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像新能源汽车的话，它整个行业其实还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些问题或者挑战，因为其实也发展的没有说太多年嘛，也刚发展。然后那么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整个产业来说的话，又该去如何应对呢？以及我们可以去展望一下在未来几年，那么这个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趋势会是什么样子。
我这边先来分享一下我这边的一些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个问题跟挑战的一些思考吧。
嗯，
在挑战方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要面对的是成本管理的一个问题。因为像我了解到的，我的新能源汽车不像油车嘛，零部件的采购成本是相对固定的。对，那新能源车的主要成本还是集中在那个电池包这套系统上。那电池的原材料它又是那个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也较为频繁或复杂。那你看很多一些原材料可能都是国外的，那突然间一个国际形势不稳定，那可能它这个价格就飙升。那如果一个车企在采购的时候刚好占到了那个高位，然后销量又没法摊薄这部分成本的时候，那就感觉就亏大了。 感觉也像是一个风险投资的那种感觉。对这块的一个应对措施呢，我觉得还是要加强采购监管嘛，对，时刻去监控那个一些市场的一个行情跟价格。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增加你这个汽车产品的这样一个卖点，对，就跟各大厂商卷起来。对，现在还是在处于一个对，互相卷，然后竞争白热化的一个阶段嘛。
对，
然后你卷起来增加卖点，然后也能够支撑你这个营销侧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赋能销售能力嘛，然后提高营销能力的话，然后能够让你的车能够卖得更多，然后成本进一步下降，对，然后你这样的一些你成本可控了，然后你的利润或者你的销量又不断上涨，那你的利润也就是也会不断的去有更高的一个利润的一个收入。第二个它就是一个供应链的问题。那以前我们看那个传统燃油车的一个项目的时候，就一辆车的一个小改款可能都要等个两三年，对，它才会发布那种比如你这个车做了哪些更新，然后更新了一个什么什么显示屏，然后更新了一个什么芯片，更新了一个什么车机系统，感觉都要两三年。那如果要发布一个新的款式的话，那感觉至少都要四五年的一个时间，周期性很长。所以也不知道他们内部在干些什么，干嘛要这么久。对，可能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整个汽车产业的系统较为庞大吧，然后需要调动，比如要立什么项目，然后调动一些各个部门的一个运作，也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然后链条也很长。那现在反观国内的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话，感觉基本上都快跟手机的厂商的一个迭代时间差不多一样了。像手机都是基本上一年一款，甚至一年有两三款不同价位的不同那个路线的一个手机。那现在汽车的话，那也基本上也是一年一个小改款，甚至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动的一个大改款，甚至到一年多的时间，它就像国内的新能源新势力厂商，它就能够发布一款全新的一个车型了。
嗯，
感觉在这样的竞争情形下就越来越卷，这种卷对整个汽车供应链的一个要求我觉得是极高的，而且那个复杂的一个程度对比那个造手机来讲，那也是相当指数级的一个增高。而且后续也不是后续啊，反正就是这一两年吧，在面临更加白热化的一个市场竞争的一个情况下，你能卷出更明显的一个卖点，更丰富的功能，想要在那个营销或者说销售上取得一定的领先，那你的供应链的能力，我觉得需要经受住那个极高压力的一个挑战的。
嗯，
那像这个方面的一个应对措施的话，我觉得供应链管理我觉得需要透明化管理吧，而且每个部门的协作要更为紧密透明。对，你不要说像那种传统那个汽车一样，然后搞个项目，然后各种扯皮，然后搞一个功能迭代，然后要各方面同意，各方面 battle， 各方面扯来扯去，各方面利益的一个均衡，反正就很麻烦嘛。对，另外的话就是要多练兵多磨合，提升那个生产效率吧。只有磨合的足够了，你那个不管是应对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或者说应对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功能的叠加的挑战，那这样的话也是能够有足够的一个丰富的经验去应对这样一个变动。第三个的话就是市场营销的一个竞争问题了。对，近期也看到很多国产新能源车发布之后都很注重网络口的一个营销宣传，包括各种大 V 的那个并发投放，然后各个互联网平台，你像那种抖音啊、微博啊，然后甚至其他一些B 站、小红书等等，都会进行他们这些品牌的卖点营销。但与此同时的话，就是也会遭遇到来自竞争对手的一个泼脏水的攻击，甚至对该品牌的一些主力车型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对，当这些当前这些新能源 暂时可能还不具备传统燃油车 BBA 那种品牌势能的时候，就还停留在互相卷卖点营销的一个阶段。那在卷卖点、卷营销、卷服务的这个阶段里，要做好营销，然后去把那个把控你的一个舆论风口，然后营销好了，然后树立你这样一个品牌形象，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挑战的应对措施的话，首先就是企业经营内部一定要统一营销的一个输出口，就不要上下心口不一，或者说又去各种引战夸大宣传，然后老板说东，然后营销渠道就说西之类的。另外的话，要组建那个比较有素质或者高素养的一些
营销团队，
对舆论团队吧，对，就相当于是公关团队了。对，
嗯，
一方面是公关，另一方面的话也是那个法务，对，法务团队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你一发现那个舆论环境不对，那可能你公关就要出马，或者说你法务团队就开始准备这些收集各种证据开始起诉了。对，要把尽量能够从根源上去把它那种泼脏水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给一锅端掉嘛。
嗯，
这些是我这几年我或者说这一两年观察下来感觉新能源汽车或者就是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然后面临一些问题跟挑战跟那个简单分享一下应对的一个思路吧。那像未来的那个几年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产业发展的话，可以预见的话，只要政策不变，起码还有至少十年的发展期。对，那这里也不构成任何的一个投资建议啊。那在没有一个突然的黑天鹅或者说能源危机之前，国内的发展纯电，我觉得是必然且持续的。对
对，
这也是对于国内来讲，这也是继房地产之后，还能稍微拉动一下内需的一个产业，因为它的一个上下的一个产业链，我觉得对比手机来讲，大得多。虽然也没到房地产那么的昂贵，也没到那么的一个产业链那么的覆盖度那么夸张，但是对于相对其他来讲，我觉得汽车这个产业，对于拉动内需来讲，我觉得是也算是能够贡献比较大的一个力量的。
嗯，
那这个是我这边的一个看法，你呢？
我觉得可能整个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的问题来讲的话，可能会有几个点会比较尖锐哦。一个的话是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我觉得像一二线城市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但是你继续往那个下沉的一个城市里面去发展的话，三四线、四五线、五六线、七八线的这个城市去发展的话，我觉得这个阻力或者它的一个成本啊什么的话，我觉得会越来越高。那么你要发展这个新能源汽车，就像之前去普及整个互联网和包括移动互联网的时候，你其实往下沉这个城市去打去发展的话，其实它整个的周期也会漫长，而且受到的挑战也会更多。那么新能源汽车其实也是类似的一个道理。
嗯，
那么对于像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上面的话，我觉得可能越来越多的挑战会摆在各家的那个包括整个行业面前或者各个汽车厂商面前，其实都会有。那么整个充电设施的建设啊、布局啊，仍然需要都去完善，以满足说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需要啊。那么这块的话，其实还会受到像当地政府以及企业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努力，去推动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回收跟处理的问题，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和回收处理的问题的话，也是需要得到一个重视的。因为随着说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那么以后的话就会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的一个汽车，那么整个的一个应对策略的话，其实也需要去制定，包括建立完善的这个电池回收的处理体系，确保这个废旧电池得到妥善的处理，减少对环境的一个影响。
对，
然后对于这个之后的一个发展趋势来讲的话，觉得可能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市场规模会持续的 扩大，这个是可以预见的。刚才你有提到，包括整个政策其实也都在支持，
嗯，
啊，技术在进步，政策在支持，那么它的一个市场规模的扩大是必然的。
嗯，
那么啊，这个是所以话，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要去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一个发展啊。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技术的一个创新，现在有很多的关键技术其实也得到突破了，但是也有很多方面的话其实还没有突破。那么随着行业不断发展化，那么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个技术得到突破的。第三个的话就这个产业布局的一个优化，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将逐步会形成完整的这个产业链的布局，然后这个产业链的布局的完善的话，会造成说整个成本的也会相对来说会降低一点，那么对于普通人去购买个新能源汽车的门槛可能也会低。
是的，
包括电池、电机、电控等等那种关键的零部件的生产啊。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大的发展趋势来说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或者对于所有的人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一个好的事情吧。
嗯，
我觉得可能综上所述的话，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在未来几年的它肯定会持续保持这个快速发展的一个态势，但是呢它也同样会遇到一系列的一个挑战，那么这个挑战的话比之前在移动互联网这个时代以及包括智能手机这个时代遇到的挑战和这个风险其实我觉得可能会更大，
所以也会更高。
对，也会更复杂一点，
因
为毕竟汽车这个事情它可能涉及到的会更加的复杂。
对，涉及的面更广，还包括人身安全这种情况。
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去探讨的一个方向和这个行业吧，我觉得。
是的是的。
这个是我这边的一个想法。
对对，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早几年或者说有
直接入局新能源。
对，直接入局新能源，我觉得新能源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起码可以到目前来讲看国家的一个情况还是会发展很长久的。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下一波的这个发展的话，我觉得可能就出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上面的。
是的，也不是下一波了，反正现在的风口就是新能源汽车了。
新能源汽车还有那个，
而且已经风口很久了。
对，而且还有那个啥，就 AI 啊。
对，而且新能源汽车也融入了 AI 啊，我靠，各种
对
整合在一起，
融入 AI,
智能座舱。
对，
整个新能源产业整个行业的发展真的是大有可为，
是大有可为的，我觉得。
对，就看有没有机会，或者说，哎，我感觉也比较渺茫。
可以探索一下，可能
可以探索，
可以
自己
摸索，
自己去探索。对，也不一定说非要去那个什么某个公司上班之类的。
对，甚至比如说我们在新能源汽车的这某一个零部件或者某一个方向上面有一些小小的探索，
创新
也都
巧思，
对，创新，
对
对对，也都是我觉得也都是很好的。
对，你包括像那种像很多那种都是那种车评营销口也是可以的。行，那我们也聊得差不多了，那这期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聊，拜拜。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哦，拜拜。